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川普和梅洛尼开撕上演第二回合。那很多朋友问，会有第三回合吗？会的，您不用怀疑啊。川普呢要怄上这个气，要盯上谁，他不把这事儿，要么对方怂了，要么他怂了啊，反正得有一个结果，他会没完没了的啊。另外说到美伊谈判终于开始重启，人都到了日内瓦，今天呢应该就开始谈判，大概要有那么一两天的这么一个回合。那现在川普这是今日以色列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以色列媒体都在报道，川普现在考虑对以色列正进行政权更迭，没更迭了伊朗的，他现在看这内塔尼亚胡实在是不行啊，专门跟我作对，他现在要更迭以色列的政权，呵呵，这个有意思啊。说两条中国方面的新闻，《求是》杂志写了一篇东西，洋洋洒洒要大力的推消费，这是党媒呢带头，也是第一次啊，直接写社论来推消费。我大概看了一眼啊，首先说明的消费它现在变成了一个大的问题，他们也意识到了。第二，他所说的那些玩意儿根本就没用，因为说到底消费从根本上在中国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一会儿说说我对这件事的评论。另外呢，中共呢对外资连发了三道法律，可以说是法令，对外资呢进行了很多的限制，对标美国，你看啊，你有各方面的什么一级制裁、二级制裁，我也有，对在中国的外资上了三道硬锁链，啥情况？你是嫌外资跑得不够快吗？一会儿啊，给大家说说这三道法令到底是什么。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日本，日本还没踢呢吧？给我保密啊，我这球还没看呢。今儿有好多朋友给我道喜啊，大康，今天荷兰不错呀，是啊，今天不错。我原来胆儿小，我猜了个2-1，今天还了瑞典一个5-1啊，这让我心情啊非常的好。来吧，咱们说说日本。日本呢整的这么一件事情是很有意思的。日本政府宣布从2026年7月起，也就是从下月就开始，日本呢准备将这个签证的费用提高5倍，也就是单次入境的费用从现在的3000日元要提高到15000日元。3000日元什么概念呢？合人民币120多块钱。那提到15000呢，那大概620-630左右，多次签证呢再翻一倍，那大概是30000啊，那大概就是1000多块钱，1000-1023吧，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什么情况？你这跟谁呀？这是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啊，他做了这么一个正式的宣布。有针对性吗？那当然，很多人认为就是有针对性啊，你就是奔着中国来的嘛，是吗？咱们看看啊，大概还真是，因为到现在呢，访日游客的前几名大宗的，韩国去日本现在是第一名，韩国跟日本免签，第二名谁啊？台湾，台湾跟日本免签，后边的美国免签，澳大利亚免签，我们新西兰去日本90天免签，全都是免签，包括连香港都是免签。在大宗客源里边，只有中国大陆的朱甘红护照它需要申请签证。所以就说呢，说的是啊，对全球其他没有免签的国家一律平等，只要你申请签证啊，因为现在游客太多了，有点受不了了啊，他想通过这个方式呢，政府也挣点小钱，同时呢是不是增加一点门槛，让大家有点知难而退的意思。其实 600多块钱大概也难不住谁吧，日本一下挣俩小钱儿，那就是奔着中国来的，那就这么简单啊。一个中国人呢多掏几百块钱的签证费啊，你要是多次往返大概呢要掏1000多块钱，就是冲着你，那你乐意不乐意，爱来不来，就这么一个情况，这事儿呢说的是很明白的。那另外说说高市早苗在 G7 峰会和川普吵架这件事儿呢，越来越像是真的了。一开始呢我还没太把这事儿当回事儿，结果呢回声报的记者，法国回声报，这是大报啊，他们有现场的一些情况，一些官员给他们的这个讲述有录音的，然后日本的日刊现代等等媒体大家都做了这方面的报道。怎么吵起来了呢？说到三月份的时候，当时啊，这个川普访问吧，当时高市早苗高市早苗在那个椭圆形办公室坐那沙发上，就原来这个泽连斯基他们坐那儿二打一的那把椅子，川普呢在和记者聊的时候，那有日本记者就问说，你这次打伊朗你也没跟盟友商量啊？哎，他说那你们当初偷袭珍珠港你们也没跟我们商量啊，你们告诉别人了吗？当时说了这么一句，或当时高市早苗他口语可能是有点问题，但他在美国在一个议员手下工作了一年多，他的听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听完了以后，高市早苗惊了一下，嚯，怎么扯上这事儿了？这什么情况？人家就问了一句，你干嘛好这么激烈揭历史疮疤？你扯这事儿干嘛呀？结果在这一次的 G7 晚宴上，就在那个凡尔赛宫啊，那不是有个吃饭吗？那个晚宴上，又说到了这场战争，川普再次重提珍珠港事件。高市早苗明显不满，这回就不干了，一下就呛回去了，双方进行了言辞激烈的交锋，气氛一度很紧张。这时候别的领袖赶紧站起来，算了，争吵才平息下来。这是回声报的原文。那双方闹得很不愉快啊，那这事儿怎么解决的呢？日本政府转天他发了一个东西，也就是在晚宴结束之后，川普和高市进行了一个5分钟的正式会谈。那谁给谁道歉那就说不清楚了，哎，刚才怎么了，这是干嘛呢，咱们当着人是吧，两个人就算是和好了吧，说了5分钟。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有人问，那你人家别人都听说了，说两边搞得不愉快，说有没有这么回事，然后呢川普啊当着记者就改口赞扬高市早苗，说高市早苗是自己的头号粉丝啊等等，他往回扯了一下。但这件事儿呢经过几家媒体的报道，现在基本可以确实这件事它真实发生了。那你说这是怎么什么情况，这老头疯了？他倒未必是啊，这个情绪的问题，他就没好气，因为扯到伊朗问题，你们在座各位谁也不帮我，眼看着我在那儿受煎熬，让我在那儿啊下不来台，你们在座这都是盟友，谁也不管我，所以说呢，你们在有来言去语的时候，我就捡那个最黑的、最臭的那块板砖，我就扔你。我说话肯定是没好听的，没好气啊，所以说呢，那高市也不是吃素的，立刻就怼你，这没完了，你这一次两次你这干嘛呢，两边干起来了。所以说能看得到啊，下一步高市和川普之间的距离就跟梅洛尼这个情况一样，也会渐行渐远。一看这人不是人脾气，这不是个东西，根本就啊。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乌克兰。乌克兰又来了一把，他们现在呢把那个无人机给改进了，他那个公司的名字叫 Firepoint， 叫火点。他把那个无人机呢，原来是引擎式无人机，就在外边有几个小翅膀，嗡嗡往前飞，是这样的。他们搞成涡轮式的了， 什么叫涡轮式的呀？我估计就是现在那个喷气机啊什么的，平时咱们坐的这种客机，就是在里边，它不是在引擎，不是在外边的，它搞成这个了，那这样是不是就使它飞得更远，而且飞得更快？这我就不懂了。小泽呢，今天对这个 FirePoint 这家公司还专门点名进行了大力表彰。今天呢，他们又攻击了秋明炼油厂，离乌克兰边境大约2000多公里。打到这个距离，那已经不是什么炼油厂本身的问题了，这等于就告诉普京，你整个的后方的能源链哪儿都不安全了。哎，他无人机有了一个新的革新，一个革命。这是这件事儿。另外呢，这个俄罗斯自己也确认了，莫斯科挨了这下以后，他的最大的最重要的工业设施莫斯科炼油厂全厂停工。现在他自己宣布的啊。两个燃料的储罐彻底摧毁啊，估计一个是乌克兰打的，一个是他自己拿那个肩扛式的那些啊防空的小火箭自己给炸爆一个。另外，主要油的加工终端、联合装置，另外三个大的储罐都遭到了严重的损坏，这个厂子停了。有一些围绕着这次大轰炸，因为这是个历史事件啊，今天里边的很多照片怎么样，都要进年度最佳照片等等啊，这是个重大事件。有第一个点，很说明问题。你看到有那么多上百架无人机密集轰炸莫斯科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些市民们没人跑，都跑到大街上，跑到停车场什么的，拿着各自的手机在那儿拍。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基辅，发生在奥德萨，那边的反应是什么？奔地铁，奔地下室，大家就转移了，都跑了。为什么在莫斯科这儿大家没有这个概念？大家好家伙看乐啊，你都在这照，大家说说这心理背景是什么？莫斯科人很清楚，乌克兰不会攻击平民区，他所站的那个小区、那个广场、那个停车场不会挨炸，他们很有把握。那为什么基辅的老百姓一听着警报响赶快下地铁下地道？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老毛子专他妈干这个，他就炸老百姓。在乌克兰死亡的平民，伤的就没数了，死亡的平民已经超过1.5万人了，孩子就将近1000。所以说大家就注意这个场面，你就能把两个国家整个的这个反应，两边的这个正义和邪恶之间的这种差别溢于言表。溢于言表。哎，这也奇怪，那我在推特、脸书上，包括啊其他的一些平台上，我也观察了一下。你像莫斯科挨了这么一炸，那么多啊精彩的照片在上边。哎，你这时候你在网上看，哎，大家都在热情的传播转载，我没有找到一个反对谴责乌克兰这种行为、反对乌克兰支持俄罗斯的，我真的是一条都没找到。也可能我这人周围的这个圈子是不是同文层，我真的是没找到。说到这儿也令人叹息啊，曾几何时啊，很多人跟着川普一块儿，很多就是花川粉啊，为普京发声。您现在这几只著名的大川粉，什么姓曹的，什么姓什么的，对整个的这次轰炸也没敢出声啊。你要过去，那得站着普京那边啊。一说这场俄乌战争，那都是欧洲白左搞的啊，都是乌克兰自己搞纳粹、搞法西斯、贪污腐败啊，整个这场战争就是泽连斯基捞钱啊，这个延续权力的一场图谋。整个这场战争都是俄罗斯人的正当防卫。这原来什么姓魏的、姓曹的这几只大川粉全是这个呀，到现在没人敢吭声了。你说这厉害不厉害？ 到今天为止，眼看着莫斯科让人给炸成这样，这都是伟大的心灵祖国呀，没人敢圆圆了。中国大陆那边原来好多小粉红，那恨不得见着普京就想上去给人家排卵去，哎，看到这时候都没人敢吭声了。所以说乌克兰人用他们的意志和鲜血打了这四五年，你看了没有，教育了很多人呐，这家伙还有这方面的一些动静呢。大川粉们不吭声了，那普京呢，那让人给炸成这样，那不得说狠话，明天我炸你总统府，对吧，你前两天把人大教堂炸了，普京也没吭声，这事儿太有意思了。生意人报的报道，就在礼拜四那么多无人机攻击莫斯科的时候，普京干嘛呢，当天有活动，炸完了以后有活动啊，他出席了在喀山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的会议，在会上讨论了贸易、旅游和国际关系，整个的过程中后来还有和记者之间的一些互动，都一个字没有提到对莫斯科的这次的空袭，他当时没在啊，他在喀山。那之后呢，这个在周五的转天的俄罗斯的安理会的会议上，国家安全理事会他也有开会，那会上肯定是破口大骂呀，整个从乌克兰到莫斯科中间六大防空集群，就这么一些飞得很慢的无人机你们拦不下来，好，大批无人机到了首都，什么情况，但是整个的国家报道上只字不提，普京有啥指示没说。当然也有专家讲，克里姆林宫是不是想通过表现一种冷静的态度来淡化这次的攻击，可是对那些心惊胆战的莫斯科人来说，你这个回应是不对的。哦，你一句话没有，你对大家一点交代都没有，这事儿你说不过去。所以说普京呢，到目前为止对这次攻击一个字儿没提，这事儿是很有趣的啊。这事儿呢，我估计他还得找回来，他还得打一把了。但是呢，这两天啊，这我估计净拍桌子骂人啊，我估计得抓几个人了。另外说说克里米亚，克里米亚这儿也出事儿了。这是他们自己大 V 的报道，现场都有视频，都有那个图片。现在呢，因为整个铁路桥什么的，把克里米亚周边的陆路交通、铁路交通都让人给切了。那怎么办呢？铁路是没有了，走不了了。那克赤大桥上铁路也不敢去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那现在怎么办？现在呢，要有的人想跑啊。有的在克里米亚人家那儿有别墅的，也有的是精英阶层啊，怎么办呢？他们组织了一批大巴，那这批大巴原来的公路也让人给打坏了，那怎么办？走土路，我不知道，他们可能还有一些比较边缘的一些道路，乌克兰可能照顾不过来，然后把这帮人呢运到什么新飞罗波尔或者是克赤这个地方，然后从克赤上火车啊，直接奔俄罗斯本土，从那儿跑。这些大巴一辆一辆都在那儿摆着，好几十辆，人家都给拍下来了。干嘛呢？等于是俄罗斯的占领当局啊，这些人吧，准备把家属就撤离克里米亚，回到俄罗斯本土。有说法，截止日期6月21号，以后我们就不管了，现在是国家帮着你跑，啊，过了21号您自己解决吧，啊，所以说就这么个情况。啊，他们使用民用车辆秘密出行，啊，现在已经低价在出售在那儿的房产，这些特权精英阶层现在正在快速的撤离，也就是整个老这么打，半岛的物流现在已经非常困难了，燃油基本被切断，现在在那儿弥漫着一片的恐慌。然后乌克兰这边呢也跟着一块儿啊鼓动啊，呼吁大家赶快撤离。那这帮一听，那咱们跑吧。另外说到乌克兰呢，马克龙在 G7 峰会上他说了这么一段过往，川普之前差点卖了乌克兰，这是谁报的？法国电视二台对马克龙的独家采访，有这么一段啊，马克龙当时讲了这么一段故事，说川普呢在阿拉斯加会晤的时候就准备把乌克兰交给俄罗斯了，但是被欧洲阻止了这笔交易。他讲，欧洲打乱了普京和川普之间的一笔交易， 这笔交易对乌克兰来说不会带来任何的好处。他说当时呢，川普急于达成和平，急于求成，达成和平，以至于准备实质上把乌克兰拱手让给普京，让这位俄罗斯独裁者就通过达成和平协议嘛，甚至移交给普京俄罗斯根本没有占领的大片的领土。川普做主了，给了，而这个过程中乌克兰根本就没有被咨询过，川普当时就做主了。结果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一个高级欧洲代表团紧急前往华盛顿，他们尽了最大努力，最终说服川普放弃了这种做法。马克龙讲说，欧洲领导人当时他们去了好几个，好多朋友应该有印象啊，向美国总统解释了战场上的真实情况，展示了乌克兰仍在顽强抵抗的各种各样的画面，各种各样的一些战报。到最终川普明白是俄罗斯没有履行他们的承诺，俄罗斯所说的和平理念其实就是让乌克兰投降。也就是在欧洲代表团，就包括他本人了，大家的力劝之下，川普总算把那给废了。包括后来川普呢试图恢复和普京，要不咱们再聊聊啊，普京还在坚持，哎，我们还是要兑现在阿拉斯加的那个承诺啊，当时的那个谈话我们是不是要遵守那个，他还要回到那个，我们一直奇怪那个有什么特别吗？马克龙今天把这底给透了，哦，要把大片的俄罗斯乌克兰领土他做主，这直接就给人家了。那他也不认识那儿啊，基本是普京要啥他就准备给啥了，就差点把乌克兰就给卖了。当然呢，这里边小泽他们是硬骨头，欧洲这哥几个一听就急了，立刻第一时间赶到那儿去，总算把这件事给拉了回来。你就说这是个什么东西啊，他差一点儿。来吧，下边说说西班牙。西班牙呢有一位法官叫胡安·佩纳多，发了一个法庭命令，针对首相桑切斯的太太戈麦斯的案件进入到正式审判程序，一同和他受审的还有他的助手啊，克里斯蒂娜，还有一位大商人叫胡安。他们干嘛了呢？指控包括以权谋私、腐败、挪用公款、不当占用资金，这什么什么人呢？这相当于西班牙的第一夫人啊，总理就算是第一实权派吧，啊，就算是第一夫人吧，可能人家那儿也不这么叫，人家上边有王嘛。然后法官呢，还采取了一个防御的措施，他没收了这个太太和他那个助手的护照，严禁两个人离开西班牙。而且那你在西班牙境内躲一旮旯也不行啊，那不成，每两周到法院报到一次，让我看一眼，我知道你们还在呢。就说到最后的这个啊，作为民主以后的西班牙政府来说，或者是国家来说，现任首相的配偶走到今天这一步没有过啊，太太把护照给收了，然后每俩礼拜让我看你一眼，我对你不放心，我怕你跑了，就到这么个程度。那你说这首相还干什么大劲呢？啊，你要说平时啊，也有人说啊，这白左那白左，哎，西班牙这位桑切斯，这是如假包换的一个大败左啊，这，哎，我估计也干不下去了。那这个是即将干不下去了，咱们说说英国，英国这位大白左斯塔默那马上就干不下去了。现在多家媒体的报道，前两天是泰晤士，那今天的什么镜报什么的大家都在报了。斯塔默说已经决定辞去首相职务了，他准备在今天和妻子和家人商议之后，在明天就宣布辞职的时间表了，大概要到七八月份吧，就中间会有那么一两个月的时间他代行职权，然后内部他们还要走程序，还要选嘛，那选也得演讲啊，也得，对吧，不光是那个伯纳姆一个候选人啊，还有两三个候选人，人家也要争一争嘛， 啊，不知道他自己要不要参与啊？这个呢，可能就这，坚持不了这个礼拜啊，下礼拜吧，估计就这样。到现在呢，有多位内阁部长，包括他曾经的忠实的支持者，都在敦促快点宣布离职的日期。反对斯塔默原来签名的呢，大概有106个人啊。我记得上次《独立报》有这么一个说法。那现在那位伯纳姆补选上来了，他正式变成了国会议员，有资格来挑战叫大曼彻斯特的这位市长，北方之王。那他呢，有超过300名议员支持他。东北话那就完犊子了，那就没戏了。反对斯塔默的是100多，那支持这位伯纳姆的有300多。那下一步挑战你这300多肯定啊，人家challenge你要把你干掉，所以说这个是就完蛋了。那现在几大预测盘什么情况？咱们就说到六月底，几个预测盘还是稍微的保守一点。我今天看到 Kelsey 目前的预测盘就说下礼拜就宣布，大概是 45%。 那六月底完蛋呢，大概是 80% 多。哎，是七月底是六月底啊，它是 86% 啊，大概肯定是干不下去了。 Polly Market 呢，大概现在就说它马上下礼拜这个呢也是 50% 上下，这两个都差不太多，但是说它今年肯定完蛋，大概都在 90% 多，这个呢就是干不下去了，就是干不下去了。所以说前一阵整个那个 中期选举，也就是地方选举出现了溃败，大家呢这件事儿是一定要算这个总账啊。之前呢前一阵儿热闹了一阵儿，后来就突然出现间歇，有很多朋友认为这事儿是不是就过去了，斯塔默这次就混过去了，不可能啊。之前跟大家讲过，就等这个伯纳姆呢，等完他这次补选有了议员身份，而且这次选的还挺漂亮啊，50%+就算是大赢啊，这个声势还挺盛，最后回来以后就等他了，这个是大家的一个共主。那这次应该说斯塔默呢也就这样。什么问题？移民，就是移民问题，你没有一个态度。而且这帮倒霉的有一些移民呢，这特别特定群体啊，强奸妇女啊，没事一天到晚的老惹事儿，老干这事儿那事儿，然后这作为工党啊，这个一直包庇，一直纵容，一直不敢惹，这是他们的票仓啊，不敢惹他们呀，下手呢也不到位，那老百姓终于忍受不了了。所以说在这么一个大时代的情况下，看看旁边澳洲，我们新西兰这儿大概还好，说看旁边澳洲也已经忍耐不了，越来越多的清真寺，越来越多的这大家所看着接受不了的这种行为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实在是受不了了啊。这孩子们就跟前一阵美国2024大选之前的那个状态，你说孩子们在街里边骑个自行车一块啊玩个这玩个那个，后来都不敢让孩子出去了，你这外边非法移民也罢，或者是那乱七八糟人一天到晚的在这转悠，你说弄得我们这基本生活都没有了，那斯塔默怎么没有这危机感呢？你怕惹了他们啊，干不下去。那现在你已经干不下去了，没救啊！这人呢，冥顽不化，这个你就没招了，救不了他。来吧，那下边说说这第二回合就上演了，谁挑起来的呀？川普又来了，气不愤啊！他又发帖，他把这事儿呢又给砸实了一遍，说在 G7 峰会期间，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是3番5次主动求我和他合影。为什么呢？说他在国内的支持率惨淡，因为呢他在阻止伊朗获得研发核武器以上这件事儿上背弃了美国，甚至不让美国使用意大利境内的停机坪和跑道啊，给美国的后勤调度造成极大阻碍。美国每年拿出数千亿啊，为意大利等北约盟友提供防卫的保障。结果呢，梅洛尼在美国军事上击败伊朗以后，想重新来和我做朋友，来提升他的支持率。谢谢，没门儿。咱先别说梅洛尼在国内的支持率是不是惨淡， 如果他在国内支持率惨淡的话，是因为不支持你打伊朗吗？是因为他不让你用国内的停机坪吗？川普这个逻辑就是因为啊，为什么你的支持率惨淡？因为你没有支持我。那啥概念？好像他在意大利人心目中很高大、很受欢迎一样，门也没有啊！啊，他在这儿瞎掰啊，那啊、哎、拉我拍照来提高他的支持率，没门。发完这个，那位铁娘子是一会儿不耽误啊，几乎在一个小时之内就怼上去了。这个呢，这次有点板脸了。说特朗普总统啊，我这是用的那个翻译器啊，就川普总统，这些持续不断的无端攻击毫无意义。至于我的受欢迎程度，当你的朋友当然没有帮助到他，也不取决于我和你的关系。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我的受欢迎程度取决于我捍卫意大利国家利益的能力，而这正是我一直以来所做的，这也是我在意大利的美国军事基地问题上的做法。他们的用途受我们一直遵守的协议的管辖。哎，你要用，按照北约的规矩用。你要说去在那打伊朗，这可不是北约的行为，我不让你用就不让你用。他只要我还是总理，就不能违反这些协议。说的在不在理啊？说意大利仍然是一个主权国家，无论如何我的受欢迎程度与你无关，我建议你最好专注一下你自己的受欢迎程度。这句话呢，半步不退把他给怼回去了，一个脏字不带啊，这是把话说的是非常的明白。今天意大利哪个报纸啊？坏了，他那名字我还给忘了。今天的头版的社论标题，头版头条的大标题，川普是一个白痴。今天很多电视台把那个头版直接给切下来，那应该是一个大报啊。那会，这就完了吗？不可能。你看川普跟教宗来了大概得有四五个回合吧。我估计最后川普周围团队一看，你有毛病啊，你没事你跟教宗干什么大劲呢、啊、你打赢了你又能如何？那最后怎么样？最后啊，这个是万斯啊还是谁啊啊，当然7月4号教宗人家也不来了，最后是卢比奥去了一趟啊，到哪儿去呢？跟教宗做了很多的解释，这事儿算罢了，两边这算说下来了。那眼下这件事呢，你认为川普有完吗？嚯，你还敢顶嘴，绝对会有第三回合。那位铁娘子也半步不会退，绝对会怼回来，两个人就越来越什么。而且川普这种人吧，他还不是限于咱俩打嘴仗，话不投机半句多，咱俩就别说话了，咱们就冷战不就完了吗？不，他一定会转嫁到行动上。你不是不怕我吗？我非得干点什么让你怕了我。然后他会扩大这个伤口，那边呢他也半步不退啊，你整我也跟着你整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梅洛尼这么做对吗？我觉得是对。面对川普这样的孤立，这样的霸凌，你绝对不能怂。你要让在他面前让他一欺负你怂了，他弄死你，他踩不到你天涯海角，天天拿你找乐。所以说你必须选择和他硬刚，最后每次怼到天涯海角，最后他都是那个软下来的塔口。你像对待川普，卡尼不怂啊，墨西哥那位女总统辛保姆也没怂啊，他现在敢惹人家吗？丹麦首相那弗里德里克森怎么着啊，你动人试试，他也不敢惹人家。再加上之前的中国，现在的伊朗，也都给全世界做了一个榜样，就跟他硬怼，最后他自己啊摸摸鼻子自找下台阶，就这么个情况。我今天看到有媒体人给他统计了，最近这一两个月里边，川普呢攻击了教皇，攻击了马克龙、斯塔默、梅尔茨啊，这梅洛尼、桑切斯、卡尼、欧盟、北约，这你总结他的帖子里就全骂，最后深切赞扬了普京、金正恩、 欧尔班、卢卡申科，然后这两天深情赞颂习近平，超过了李鸿忠和蔡奇。所以说你能看得出来，这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这是有规律性的，这是有趋势的。他讨厌自由民主，他更爱独裁专制的这帮人。现在你们美国总统的这个重口味到底是什么，一目了然。您把他的那些帖子，人家有人用 AI 啪给他一总结，刚才我说的这都是 AI 扒出来的，把他那些帖子搜一遍，最近这一两个月他就在干这事儿。哎，所以说呢，打吧，那就咱们再来吧，来吧。那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美国呢有一个 NFIB， 这是什么呢？小企业乐观指数。在美国，那美国的小企业也是美国经济的基础啊。这个乐观指数在五月份下降了 0.6 个点，现在是 95.3， 这是2024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说今年为止，这个指数已经下降了 4.2%， 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下降幅度 3.3%。 2025年川普干一年，整个下降 3.3， 现在这五个月就下去了 4.2。 预计商业状况将改善的小企业主的比例下降了21个百分点，现在还剩多少？还剩 3%，这是2024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只有 7% 的小企业认为现在呢还有扩张的计划，这也是2024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另外，小企业主们关心的有税收、通胀、劳动力成本等等。专家总结，美国小企业的前景目前看非常暗淡，这是最新的一个数据啊。下边呢有美国的一位好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说昨天我就说了嘛，那个川普那个空军一号就算没事了。诶，他去土耳其用不用那架我不是太确定啊，就是用的话，那个蓝色的空军一号也是最后一次了，也可能已经不用了，他下一步就用他这个白色蓝底的这个，他就用这个新卡塔尔给他这大飞机，这个正式就投入使用了。那有朋友就问，那接受卡塔尔这飞机作为国家的专机、首脑的专机，这东西合法吗？这是美国的一位朋友给我的一个问题。那我作为非美国人，我没别的办法，我只能去查美国的法律。结果在美国的宪法里边有一个外国报酬条款，我查到的啊，在第一条第九款的第八项是这么规定的，在美国政府下担任任何有薪、有工资或信赖之职位的任何人，未经国会同意，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礼物、报酬、职位或头衔。可不可以接受？可以，必须要得到国会的同意。这是宪法的外国报酬条款。宪法来这么一条干嘛？就是为了防止外国政府通过什么礼物啊、利益来买通，来影响美国的现任官员。当时先贤国父们是定了这一条的。那咱们就说，那川普接受了卡塔尔的大飞机违宪了没有？4亿美金呢？那这事儿呢，咱们给分析一下。如果是送给川普个人的，毫无疑问俩字儿，违宪，对吧？你得到国会批准了吗？你有什么资格来收这个呢？人家当时国父们定这一条的目的是什么呀？不就是怕被外国政府买通吗？所以说呢，这一条不行。那川普政府他们的辩护是什么呢？哎，这飞机先交给美国国防部，不是给川普个人的。然后呢，作为美国国防部下边的资产，我们把它作为空军一号来使用，这不是川普的个人财产。也就是这礼物呢送给美国政府，并没有送给总统个人， 他们还举出一个例子来，你看当初那个自由女神像，法国给的吗？对吧？美国就接受了，那送给美国政府的吗？那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呢？不合适。为什么？当时送给美国的自由女神像是经过国会批准的。刚才宪法里边写得很清楚，未经国会同意不得接受。也就是不管这件事是送给你个人的还是送给美国的，美国政府的都不行。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获得国会的明确的授权，没有得到国会明确的同意，不管是送给个人还是送给政府，只要它是礼物都不行。这就是这条宪法。所以就说呢，欢迎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哪位啊真爱美国，为这个争这口气，您可以到最高法院去告他啊，您可以作为一个起诉人，您可以告川普政府。送给个人绝对违宪，送给美国政府呢，但是没有国会的批准，这件事儿就是违宪。这件事儿说的是很清楚的啊，大家去查查整个的这个美国宪法的这个外国报仇法啊，咱们看看这个条文。然后下边呢，因为这个这大水池子成了全美国的一个乐了，那川普呢一看这事儿不管不行了啊，他连发了两个帖子啊，主要就是第一个了，说美国公园警察逮捕了多名破坏我国壮丽倒映池的嫌疑人，究竟是谁会做出这种事儿呢？这是破坏国家纪念碑的重罪啊，必将判处多年监禁，修复工作将立即展开。另外呢，他昨天对媒体也讲说，这个纪念堂倒映池出现藻类滋生，是有人蓄意破坏，目前警方已经展开调查。哎，这个池子为什么是这样，是他们破坏的。然后下一步呢，我要把它重弄，我是修复工作。修复的是什么？修复的是你们的破坏，哎，不是他自己的胡来，是这么个概念啊。现在呢，在这儿死不认错，浑身哪儿都软，就嘴硬，这件事儿川普这是做的是百分之百的。不，从不认错。经济不好，拜登留下的，选举输了，那都是你们作弊舞弊，官司缠身，全是政治迫害，一系列的政策烂尾失败，那都是共和的民主党捣乱，加上你们这些媒体假新闻造谣，反正我永远正确，我从来就没错。那是这么回事吗？那问题他不是这么回事啊。他说有多人被抓，实际上呢，到现在美国警察确实在现场呢也没说抓一个人，现场呢就确实是控制了一个人。哦，这人还是以前奥运会的三届国家选手，玩滑艇的。他干嘛了呢？他在那儿骑车，他看见了那池子里呢，那个他那个蓝色的里边那漆皮儿，在那双氧水的浸泡下都掀起来了。然后他好奇，他就拿手啊，他就捏住，他往上蹬了这么一下。哎，让那帮旁边那帮警察现在就逮着你了，立刻站住！哎，你不能走，站住！啊，他还在自己自行车那儿啊，两三个警察就把他围住了。然后你谁，你怎么回事，都给他整清楚了，被控叫什么轻罪破坏政府财产，7月9号出庭。然后他讲，我没有破坏，或者是这东西是我撕开的，没有啊，我只是看他飘着，我在这动了一下，我只是触动了一下他漂浮的这部分，哪有什么多名人被捕啊。所以这公开撒谎啊，现在整所有的报道里边就这一件事儿，而且说这就多年的牢狱之灾。我就在那儿拎了一下这个，在美国有多年的牢狱之灾，这成什么了？这比中国都不如了。那您觉着美国会变成这样吗？所以说呢，就发这样的帖子就公开的啊，就自己又不承认，然后呢就试图把责任都推给别人，然后呢就公开撒谎，就变成这么一个丑闻。那这件事为什么大家盯着没完没了啊？首先这个大池子你弄这也行啊，你快过节了嘛，7月4号整一整，这倒也没什么新鲜的。首先整那个过滤器大概是180万美元， 给了谁了，也没经过招标，也没有经过合法的程序，哎，就给了他街坊了，海湖庄园旁边的邻居，他一哥们儿，哎，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大选的时候到我这儿串门，一下给了我30万啊、自助啊，那我得让人赚回来，180万给了这哥们儿。然后呢，那还有那个刷蓝漆的这活呢，1400万啊，也不是说大数是1420，不就是有人原来说过这数吗？哎，1400万。也没有经过任何的招标，没有经过任何的正常程序，也给自己的哥们儿，也不知道哪儿的，也就这么干了。所以说，这就是明显的背后的这种腐败，这种仇庸关系。你只要给我捐款，然后我用国家的项目，我给你进行回报，明显的这种对价关系啊，这种腐败，这种撒谎。哇，这个就确实啊，今天呢我看有人用无人机在华盛顿飞了这么一下，下边那个绿绿的倒映池，然后白宫的南草坪原来啊一片绿意盎然，多漂亮啊，前一阵儿不打拳嘛，弄的那个现在那些东西都拆走了，留下了一个满目疮痍的一块烂地，从上边一看那都成啥了，再看看整个白宫整个东侧夷为平地了嘛，那不是未来要盖大歌舞厅吗？然后呢，那倒映池旁边有一个大草坪，前一阵也不是谁干的，是拿除草机干的呀，还是什么的？影影超超那儿就显示的几个字母，上边是86，下边是47，啊，这个俚语嘛，就是前一阵说那科米不就发这个说要杀总统这个，哎，都不知道谁在那儿搞了这么个行为艺术。然后你就看那么曾经看着非常像那么回事的美国首都白宫周围，现在就看着乱七八糟，就变成了这么一个景象。很多媒体实际上都啊，和我有共识啊，这就是一个重大的隐喻，这就代表了现在的美国，让他们给祸害成就现在这样。来吧，下边咱们说说这场战争，说说最新的进展。先说海峡。那海峡到底什么情况？嚯，两边还有回合。美国时间今天早晨9点，万斯上了福克斯新闻，他讲这霍尔木兹海峡就是开放的呀。他在这儿说完了以后，10点，伊朗那边人家的什么呀，叫联合军事指挥部，在人家的国家电视台正式宣布，你万斯不这么说吗？我在这儿我给你纠正一下吧，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正式关闭，理由是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你说开放，我就说关闭。然后他在宣布里边讲，船只需要伊朗的许可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且穿越海峡的船只必须购买强制性的保险。啥情况？不收费了，通行费不收了，对不起，买别的，不就这点事儿吗？这叫什么？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说，德黑兰现在将重新开放这条水道的任何活动，他们是将重新开放这条水道的任何行动与黎巴嫩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完全且永久撤军以及以色列彻底停止军事行动完全挂钩。也就是这海峡能不能恢复正常，就和你在那儿能不能撤军停止战斗和这件事对应挂钩。这是他们的一个宣布啊。礼拜四那天签了协议，那天跑出去，前后大概第一天出去了20，第二天出去了25，这跟大家都报过，大概有40-50条船出去了，结果到那天呢，那不是又打起来了吗？结果伊朗就宣布了，宣布到现在基本没什么船，他自己的船有出去啊，就是伊朗拉着他自己东西的船有出去，别的船没有啊，这个到现在就这么个情况。当然陆军司令部，中央陆军司令部就美国这说了，没有啊，挺好的，我们有55条船出去，结果被那个 Marine Traffic 打脸，说那个根本就不是事实，那是瞎掰的啊。据报道，昨天晚上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部队遭遇了伤亡事件，以色列部队攻击了他们在特布尼特村的阵地，说至少13名以色列国防军的人员受伤，有一个人 在那个火箭弹齐射和一架无人机的攻击中丧生，也就是死了一个，伤了13个。昨天晚上以军是吃了亏了。那今天打回来不打回来啊？今天到现在还没动静。以色列第12频道的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在黎巴嫩停止开火，那马上就要恢复谈判嘛。毕竟川普会给老内巨大的压力，已经宣布停止开火，但是内塔尼亚胡总理的命令，部队不会在目前控制的领土上撤出，撤军是没门啊，这个还是保留存在，这是最新的一些进展。那下边说说谈判，谈判怎么样，重启了。刚才看了吗，在黎巴嫩他们停火了，撤军没有啊，停火了。那最新的报道，副总统万斯出发前往瑞士和伊朗进行谈判。在出发前，在停机坪对记者发表了一个讲话，他表示相信黎巴嫩的停火局势正在好转，升级正在得到遏制。他说美国的目的现在就是全力稳住黎巴嫩的局势，这个控制不住，谈判也就无从谈起，所以说这个呢他在下功夫。那关于和伊朗的会谈，万斯讲目前呢只是建立一个谈判的框架，搞一条轨道，也就是代表团负责人之间有一个高层政治级的讨论，这是一条轨道。另外一条轨道呢是下边的工作团队技术团队之间的会谈，也就是高层之间定原则啊，技术人员之间说细节。他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双轨制，这就是他的框架。他讲呢，他预计会在瑞士停留一两天。他说的，我们现在当然关注的是核问题，下一步重点谈的是这个嘛，当然也关注黎巴嫩停火。这是万斯临走的时候的话，现在还没到呢。那伊朗代表团呢，在昨天夜里抵达了瑞士。谁去了呢？看到里边有议长加里巴夫，有外长阿拉格奇，同时还有伊朗中央银行的行长和石油部的副部长，这几个人都去了。干嘛去了？拿钱呢，卖油啊，这都开始了。所以说我得把主管官员都派来。那这两方都去了，巴基斯坦啊，总理谢利夫、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到了瑞士。巴基斯坦方面宣布，他是组织者中间人嘛，美伊技术谈判将在今天在瑞士举行啊，什么时间他都没定了，因为取决于万斯几点到啊，这个还没确定。哎，不对，那之前伊朗不是说那边打仗对吧，黎巴嫩你也不停火，你不是说不去了吗？今天都礼拜日了，本来说礼拜六那不是外长阿拉格奇要去瑞士，后来取消了，这什么情况？是取消了。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紧急专门启程赶往德黑兰，和伊朗高层举行了会晤，最后现在结果看他说服了伊朗回到了谈判，这是伊朗国家通讯社的报道啊。这个呢一看不来了，那美国没辙啊，还得找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赶快派人去啊，别啊，你不想要钱了，后边那么多好事儿你不想要了，你还得去啊对吧，你不满你当面说呀，这是大概这么个意思吧，人家还是去了啊。那去了人家把还画了条红线，伊朗最高领袖的一个私人顾问，这是二哈身边的人，专门在那个梅赫尔通讯社他做了这么一个讲话，你听他怎么说的啊？已签署的备忘录中明确要求美国首先立即结束黎巴嫩所有的军事行动，包括以色列永久撤军，这是第一个条件，发布财政部豁免令允许伊朗石油和金融交易，我得卖油。第二，释放所有冻结的伊朗资金，最高达1200亿美元。第三，第四，除非满足美国刚才说的这三项要求，否则包括核谈判在内的所有谈判都将取消。这是二哈直接通过这个人啊，直接给放的这个信儿。另外那边讲，如果美伊协议仅仅停留在纸面上，那中东能源流动将持续中断，彻底卡死霍尔木兹海峡。你看这气焰啊，非常嚣张啊。 华尔街日报有这么一个报道，他证实了说美国和卡塔尔已经合作制定了一个计划，向伊朗提供60亿美元用于人道主义的支出。这个呢，也是结束战争协议的一个早期财政激励措施，这也是被冻结伊朗财产1200亿里边先放出来的第一部分，也就是卡塔尔这儿的60亿美元。根据协议啊，卡塔尔将允许伊朗央行用冻结的这笔钱来采购食品、药品和其他人道主义物资。之前说呢，只能买美国的，后来这条给扒了下去了啊，不用啊，买别的国家的也行。这条被《华尔街日报》已经确认了。那今天谈吧，今天这60亿美元就到伊朗手了。这为什么人家带着央行行长去的呀？今天就拿了。另外呢，有专家一直在盯着这件事儿啊。川普呢，在和 Axios 那个采访中，他确实承认，他签下同伊朗的这个临时和平协议，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担心全球经济崩盘。他在这个采访中再次承认，石油储备将在4周内崩溃。他在那个讲话里说了，他在这个啊专访里边，他又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啊，所以说为什么啊这个协议不咋样，但是没辙啊，是他是这么个意思了。结果这遭到了很多专家的批判。你这等于把底牌亮给了伊朗啊。那现在伊朗人根本不用思考就知道如何用谈判来打败川普。德黑兰现在最想看到的就是你华盛顿到底在怕什么。那你主动招了，你主动告诉人家了，那人家这个节奏那都在人家手里了，我就控制着吧。你现在不答应是吧，那咱们下周再谈吧。还不答应，下周接着谈，也别谈崩，我就等着你那边。最后石油储备崩溃，最后你来找我来吧。所以说呢，这个得到了很多人的批判。来吧，下一步咱们就说说以色列，或没有把伊朗的神棍政府进行政权更迭。现在今日以色列的报道，川普政府官员正在计划对利库德政权进行更迭。利库德集团谁？就是内塔尼亚胡，他们这执政党的名字就叫利库德集团。哎，要对他们实施政权更迭。他们现在开始支持反对派人物贝内特和埃森科特。这两个人现在他们三个人的排名啊，这差不太多。专家评论，美国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战争现在已经转变为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战斗。说现在川普、万斯和伊朗在联手批评以色列，指责内塔尼亚胡破坏了美伊协议，而且双方都用行动支持了他们的立场。你看，伊朗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而川普呢，则与内塔尼亚胡的这些反对派的主要对手打开了沟通的渠道。与此同时，这两天川普和万斯大量的上媒体啊，进行媒体巡回，这是专家的说法，批评以色列的行动，并对伊朗政府发表了一系列正面的评价。或说到二哈跟 Axios 采访，他认为二哈表现得很勇敢，你看他受了重伤啊，最后还怎么怎么样，他认为他很勇敢啊，这都变成了正面人物了。所以说这才激的以色列啊那边的那个新闻媒体啊，那是今日以色列还是叫什么来着，发表了一篇攻击川普的那篇文章，称他为叛徒嘛。嚯，这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好，现在要颠覆伊朗政权，颠覆以色列政权，没颠覆成这边，现在要颠覆这边。你这叫怎么回事儿现在？那这两天以色列反正也临近大选了嘛。反对派领袖现在非常的活跃，原来的总参谋长甘茨，大家应该这个不能忘了他啊。当时呢和哈马斯打仗的时候，一开始他还是军队的首脑呢。甘茨这两天上媒体连比划再骂，是痛骂内塔尼亚胡，把国家给带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这老头是非常激动了。拉皮德，这是原来反对党的一个主要的人物，贝内特那小哥。艾森科特这几个人特别猛，这两天火力全开。 而川普他们那边呢，现在啊说的都是关于内塔尼亚胡的一些比较个人的啊贬低式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那下边什么维特科夫啦、库什纳啦这帮人再去以色列传递的这种信息，你比如说今天传递的一个信息是共和党的哪个州啊？他们竟然搞了一次投票，党员啊，共和党哪个州来着？我这就在爱荷华州还是哪个州啊？竟然有八成的共和党人不支持内塔尼亚胡，不支持以色列，我们以后不再支持他们。美国在故意在搞这方面的一个行动啊，反内塔尼亚胡的一个运动，现在已经呼之欲出了。你不是不服吗？你不是不听吗？啊，你也别干了，我们这和反对党合作了。那至于内塔尼亚胡个人，他有没有别的招来打回来，对吧？那他也不是省油的灯啊，浸淫政坛这么多年，那他手里的牌多了。这里边这局里边是你怕我是我怕你啊，现在我看什么万斯他们有点都搞不清楚自己的状况了。你老内会怎么样，这个咱们拭目以待。但说为作为以色列来说，在眼下的这盘局里边有用吗？他们的最后挣扎，他们的捣乱有用吗？严格讲是没多大用了。伊朗现在想打吗？不想打，他得到的东西已经很多了，许给他了，付出有限得到很多，这么多年一直念兹在兹求之不得的东西，这次来个大一个大丰收啊，那一次全了了，那这个他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的。作为川普呢，他既然已经啊这个都不要了，现在这协议都敢签，他现在已经去意已决，所以说这两个主角不打了，作为以色列在里边你再怎么挑，恐怕那俩也不想再打了，也没多大用了啊，是这么个情况。说另外呢，以色列也不会太过分。首先别的不说，导弹什么的不说，就说你的空军全部都是美制装备，你全在美军这儿攥着呢，对吧？你那你以后你自己打你打啥呀？我让你整个空军大面积停飞，我那边一句话的事儿，对吧？你做不到的。另外你的铁穹系统，你的拦截弹等等，谁做的？都是美国雷神公司给他做的，所以说那也都在美国呢。所以说这情况呢，以色列如果自己想单干下去，就是破坏川普的现在的这个图谋是不行的啊。他是首先从美国有的是办法来治他，至于以色列老内他们有办法治川普这些政客，那是另外的事儿。但是从国家来说，你和美国的关系还真是服从关系啊，这个你确实是挣脱不开了啊，这没辙。另外呢，你不能犯众怒，你现在打开霍尔木兹海峡，让油价、让液化天然气、让航运各方面的全部疏通，全世界就等着这天呢。你在里边非要捣乱，然后不管是从个人的政治考虑还是从民族的政治考虑，你非要接着往下打，那你等于给全世界捣乱啊！那你等于和全世界在为敌，这一点呢你会越来越孤立，越来越被动。所以说无论是对美国的关系还是对全世界整个的环境的关系，老内都不会走得太远，他确实也做不到啊，这个是明确的啊。所以说这次呢，他只是给国内强硬派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我可尽了最大努力了，我可跟他们，我可铁头跟他们磕来着，我最后磕不动啊，大家也别赖我。所以说最终呢，老内没辙，他只能是接受了啊。这件事儿呢，大家也不要考虑啊，这件事儿会搞得多大，我认为差不太多了啊。所以说这俩人家战役没有了，战役全无，你非要在里边挑唆，所以说这里边已经没多大希望啊。我认为呢，很快老内就会做一个态度，川普呢也适可而止啊，别和反对派再勾勾搭搭，你的朋友就老内，剩下的什么拉皮德什么的，人家跟美国跟你川普没交情，人家看着你也烦，所以说啊，你还得捧他，你没有别的什么选择了。我认为这场架 不会伤筋动骨，好真的进行以色列政权更迭啊！现在目前这是做张做势的一种恐吓啊！我认为这并不会变成现实了，过下礼拜就好了啊！这大概是这么回事了。然后呢，那咱们说说川普吧。那海峡也没什么好说的，我看海峡啊，海峡川普这发了个帖子啊。咱们看看啊，说在停火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满之后也不收取任何通行费，除非协议未能完成，而这些费用要由美国来征收，然后归美国所有。因为美国作为中东各国的守护天使，为大家提供了服务，所以说这些费用呢，为了报销过去，你看我花了这么多钱，800亿嘛，啊，这事儿怎么办啊？我得得着啊，以及未来产生的各种相关成本。反正这事儿呢，不是伊朗收，就是他收，是他现在他还要收钱啊，啊，反正俩恶霸，你躲了这个，你躲不了那个。这里边呢，实际上是有概念的偷换，没有通行费。伊朗自己也说了，没有通行费。改管理费了，没人告诉他吗？人家这是没人改那个什么，那个保险费，刚才不说了吗？啊，服务费、导航费、环保费、安全费，这人家都给合到这上面了，人家不收通行费了。那剩下的你看我劳动了，对吧？那我给你们提供这么多服务，我收点服务费不行吗？所以说呢，他在里边又在这儿偷换概念，人家要的是一个什么？人现在说啊，48小时你必须跟我申请，现在有的船没申请，让伊朗拿小炮艇都给打回去了，不许出去。现在出去的48小时排队申请，然后刚才说的这个，在60天内我先不收，然后60天以后把这钱都给我交上来。这人家说的是很明白的，什么概念？汇成俩字，主权，人家把这就给拿下来了。然后他还好意思说他是守护天使，然后他还要跟大伙收钱，把自己的成本什么的给收回来。你是啥守护天使啊？你守护了谁了？你自己的基地都让人家给打烂了。然后沙特、卡塔尔、约旦、科威特、巴林、阿联酋挨个让人家炸。前一阵贝森特不是说吗，扣着的伊朗的钱，对不对？不能给他。你在这儿炸了人家那么多海湾国家，你得拿那个钱赔。现在还有人提这事儿吗？你看贝森特还说这话吗？没人敢说了，都许给人家伊朗了，那边炸了也就炸了，都把人炸成这样了，你还守护天使呢？最后霍尔木兹海峡经过这一战也打没了，人家在那儿设收费站以后，这儿变成了一个收费高速公路了，主权归了人家了，他还好意思说呢。哎呀，要不我就说这个人呐，你确实是没辙。来吧，咱们简单说说今天的评论。那今天啥评论呢？先说第一个，这是犹太大亨埃克曼，这是好有名的一个人啊，在犹太裔在美国啊顶层里边的，这是其中的一号角色。埃克曼说了这么一段话，咱们听他怎么说。他说我不明白谁会投资于一个价值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基金。美国既然不会这么做，那为什么卡塔尔人或者其他刚刚被伊朗攻击的中东国家会投资这些钱来支持伊朗的重建呢？他下边问说，伊朗遭受的大部分破坏都是针对他的军事目标的。他说为什么会有人想要帮助伊朗重建他的军事能力呢？他问，炸的不是伊朗的军事目标吗？为什么我们要花钱帮助伊朗重建他的军事设施呢？海湾这些国家他被他炸了，为什么转身要帮伊朗出钱来帮助他重建他的军事能力呢？哎，这大亨说的对，就算是这些资金仅限于和人道主义相关的基建项目，如果真有这种事儿的话，这是他原话啊，那资金是可以互换的。我们知道第一笔释放出来的美元就会被用来重建伊朗的弹道导弹和它的核能力。 是啊，那重建，那伊朗原来重建这个的钱就别就省出来了呗，人家就搞军事去了呗。那你说这犹太大亨说的对不对？你炸的 1.8 万个目标，请问你当时美以联军你们炸什么来着？不炸的都是军事工厂军事能力吗？那现在重建不也就重建这些东西吗？你为什么要帮他重建这些东西呢？是这话说的有道理啊。另外一个呢，这个点说的也特别有意思，这是我平时关注的另外一位大专家他的观点。他说万斯呢刚刚在机场承认说华盛顿呢在黎巴嫩问题上没有兑现承诺，这也兑现了伊朗那边的诉求。伊朗讲嘛，咱们俩签协议的第一条管住以色列在黎巴嫩撤军或者是停火，确实没兑现嘛。然后万斯承认美国一直在努力处理黎巴嫩问题，但是情况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这是万斯自己承认的。这位专家讲，这也是这份备忘录的一个根本性的失败。为什么会出现现在这么一个局面呢？咱们俩签了，那个他在那儿捣乱，这为什么是这样呢？他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失败，因为是有三个交战方，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但是谅解备忘录只有两方，美国和伊朗。他讲，什么天才会认为将战争的字面交战方之一排除在谈判进程之外是个好主意呢？而把以色列排除在整个进程之外以后，你还期望这一方能够完全遵守，这从一开始就不会实现。他说你可以反对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所作所为啊，因为炸几个恐怖分子把一个楼都端了，你可以反对，但是美国方面试图通过完全将以色列排除在谈判以外，自己搞一个捷径的进程，然后你还期望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是美国方面绝对的一个领导的失败。打仗是三方，最后你完全把他给甩出去，你们俩谈，你还指着他来遵守你们谈的这个协议，对人家是不是背叛咱们先别说了，你首先这件事就不靠谱。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黎巴嫩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呀，这位专家说的也有道理啊。下边就是我的观点了，那下一步看什么呀？那明天咱们就等着吧，那咱们谈成个啥呀？但提醒大家，不要认为一有谈判就是好事儿，就一定有结果，这是个进展。原来这伊朗说不来了，最后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跑一趟，好不容易给拉来了啊，最后还是来了，那不挺好的吗？这但啊，来谈就一定有结果啊，门也没有啊。伊朗的标的是非常明确的，在保持核能力的原则条件之下，我要拿到所有的冻结资金，我要解除所有的制裁，我要拿到3000亿美元的投资，我还要紧握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同时美军要永久的撤出周边地区，还要保证伊朗永远不会再挨打等等这些条件。你说伊朗为什么来？当然他要来啊，我要跟你谈的，因为这么一大堆东西我都得得着呀，我要不来就得不着了，哪天你再改主意，对吧？这么多好东西，我那我是得要来啊。那你核就全交出去吗？那谈呗，对吧？那万斯讲了，那我们看你核的表现，我们才能给你这些东西。那伊朗讲呢，我们先看这些东西你给的表现，我们才能给你解决核的问题。那就来呗，那我们就看万斯你如何能够达成这个使命，您信吗？反正我不信，咱们就看吧，咱们就看整个的结果吧。来吧，咱们下边呢说是中国方面的新闻，很有意思啊。求是杂志呢专门他的评论员写了一篇社评，以更大力度来提振消费。党媒在求是杂志，当然这破杂志也没什么用，老百姓是没人看了，这什么人看？各个政府啊，省政府、市政府、什么地委，那都盯着这个求是杂志呢。这就是党的喉舌呀，党的声音呢。你看伊朗那边是二哈啊，通过他的顾问给下边传圣旨， 这儿呢，《求是》杂志就是习近平下圣旨的。过去在清朝，这叫什么来着？叫邸报，叫什么？哎，大概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啊，就这么个情况啊。大家，来提振消费。讲呢说消费是最终需求，对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作用。然后他说了很多啊这方面的话，我们要提振消费啊，提升啊消费的什么升级等等，说了很多的这种废话。但是综合成一点来看，作为党媒，他终于开始承认消费的问题不只是消费本身的问题了。他已经把它拉升到了国家经济的一种最高的状态，也就是现在整个国家经济运转不起来，主要是消费问题，他已经把它拉到了一个最高的高度，是经济的第一大问题啊！他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那是吗？啊，当然是，首先是一个大的经济问题，它肯定不是消费本身。你像从李克强活着到后来的李强，这些年就为了刺激消费，什么招都想了，消费券也发了，以旧换新搞了两年，汽车下乡也搞了，现在连什么 AI 产品国家都已经开始设计补贴了，什么都往上整啊，给大家补贴，现在买手机什么的都给补贴啊，都给补贴。那按道理说，优惠越给越多，大家应该愿意花钱享受这个补贴，有这么多便宜你还不赚，对吧？那手机一下给你便宜好几千块钱，这还不行吗？哎，当事实正相反，下去了这么多补贴，结果人们是越来越不消费，消费的数据越来越难看。那为什么呢？它是一个经济问题了，你房子缩水了，收入增长没有了，工作稳定性现在一摇三晃，朝不保夕，包括呢那些固定开支，养老、医疗、教育，这些固定开支三座大山在那儿摆着呢，那房子又不值钱了，啥都不值钱了，那很多家庭考虑，那东西你再便宜我不也得花钱吗？我不是说你便宜不便宜的问题，我是对未来几年、未来十几年、二十几年，我完全没把握的问题。我现在仅有的这点子弹，我得攥紧了。所以说，现在消费疲软，那不是很多人讲中国人在里边存着那么多钱呢？现在贷款都不贷了，都开始大量的存储。那是大家没钱的问题吗？倒也不一定是。改革开放三四十年，老百姓毕竟是有点家底儿啊。关键是，那么多专家都讲对未来缺乏信心，对未来没有预期。如果现在大家收入也在增加，大家对未来自己的工作啊、住房各方面的财富的增加很有希望，那我就敢换车呀、啊、我就可以旅游啊，把房子装修一下啊，一些现代的电器买一买用一用、谁不愿意享受这种生活呀、啊，那为什么现在大家不行？对未来几年、十几年、二十几年，现在大家没有预期。在这种背景下，你给他补贴、打折、贴息、免息，各方面我也不愿意掏钱。所以说，说到消费，为什么大家敢消费？说的不是你这商品的本身，好不好的本身，也不是说你打了多少折、给多少钱补贴的问题，而是信心，而是预期。如果有信心有预期，什么事儿都解决了，立刻就好了。没有，那你再贴多少，以更大力度来提振消费，他们认为啊，之前的以旧换新各方面的力度还不够，好，你们再想招也没用，也解决不了。前一阵你们没少砸钱啊，也解决不了。那我们就要回答什么是信心和预期的问题啊，这还是一个经济问题吗？在中国从来就没有经济问题，中国的经济问题从来都是政治问题。那中国人很多人习惯性都在等一个什么东西啊？俩字儿，那个字儿叫政策。我们等着中央下一个好政策，出一个好政策 啊，我们这个大概就行了。你比如说呢，有一个政策叫改革开放啊，有一个政策呢叫什么市场经济啊，或者是在这开放市场，你搞一个，你给大家一个好政策，那下边呢可能就啊，就会好一些，给大家更多的自由度啊，另外呢少一些控制，少一些限制，这一方面的这叫政策。你告诉我这是什么？这就是政治。这就是政治，这不是经济行为，这是一个放松管制，取消管制，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行为。所以说关键人们不是对中国的经济没有信心，中国的工厂各方面世界第一，制造力各方面，只要有东西你有样子，拿到这儿我三下两下都给你仿出来，什么东西都给你做出来。中国这方面心灵手巧，这么强大的工业链产业链，这么强大的发电供电能力，这在世界上还是没有对手的。所以说人们对经济本身没有什么意见，关键是对政治没有信心。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这个老百姓是对未来越来越看好还是越来越不看好，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预期。在习近平治下，未来一年不如一年，未来的日子会更加艰难，这是一个共识。那你怎么解决消费问题？你在这儿挠痒痒，贴创可贴，用这种小办法那办法，但大家就这一个大的预期没有，说什么都瞎掰。你搞什么这些雕虫小技，搞这些啊，这什么什么毛招都没用。你就告诉我，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整个中国会越变越好还是越变越次？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有答案的，因为已经经过了十多年的验证，大家就觉得中国一天不如一天，一天不如一天，已经走到了今天，大家都已经看清楚整个的规律到底是什么了。所以说，说到这个呢，党媒着急了，说明这是一个大的问题，这个是肯定了。但是呢，他这些挠痒痒的这些招数不值一提。所以说，说到中国大家不消费，主要是没有信心和预期，而这个问题只有通过政治才能把它解决，这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啊！不要想在经济领域来解决，很多人出个主意，一人发三千啊，要不然给大家社保给免点，政府多出点，没有任何的意义啊，没有任何的意义。中国的问题就是政治问题。你比如哪天习近平嗝屁了，换上一个改革派来，然后呢把美国人也请来了，把日本人也请来了，大伙儿咱们好好说，为过去的事儿跟大家点个头道个歉啊，后边呢我们还是闷声发大财，我们还是愿意给大家当生产基地啊，我们不再搞那些玩意儿了。哎，大家如果还上他一回当，还相信他的话啊，在搞这些东西，弄不好真的是给大家一个信心，也可能能忽悠起来也说不定。但眼下这没戏啊，没戏。来吧，下边呢给大家说说，这刚才说的是消费，那下边说说外资吧。好像中共呢嫌这个外资还是有点太多啊，他现在想法呢还要制止这帮外资。最近呢和美国峰会之后，哎，你不是答应人家川普双方互相投资对吧，互相呢还成立两个委员会啊，好像呢是一个放松的这么一个标志。错。川西会之后呢，中国是连续推出了三道重磅的法规。第834号法令、835号法令以及李强亲自签的那个对外投资条例。连续三条锁链上就给上大火啊，就直接就来了。给大家讲讲第一道法令，就这两天的事儿啊。834号法令说啥呢？这说的是供应链安全条例。他干嘛呢？成立了一个跨部门的审查机制，对任何可能扰乱中国供应链的外国政府、组织或者公司进行调查和处罚。那作为中国这些外资来讲，外国政府组织那个跟你没关系，公司就和你有关系。你比如说这里边，外国企业将采购或制造环节迁出中国， 暂停了现在运行的和中国组织之间的正常交易。原来咱们俩这儿坐着呢，哎，突然你暂停了，你迁到越南或者迁到马来西亚去了，那不行。刚才成立一个跨部门审查机制，就会触发调查。对跨国公司而言，这就变成了一个法律的陷阱。美国那边呢，要求你脱钩，但是中国这边要求你不许走，企业夹在中间，你就为难了。一家跨国的，比如说美国公司，为了遵守美国出口管制，终止和中国供应商的合作，那你听了美国的，你就要面临中国法律下的供应链的安全调查，你就上了这个双方法律制裁的夹板，我看你怎么跑。这个他为什么不让你跑？那你不能随便给我解除供应链，你说脱钩就脱钩，你说走就走，那不行。来容易，想跑大概就没这么容易了。所以说这是第一个法案啊，834，第二道法令835同时发布的。这是一个反制裁的法律框架，也就是在中国的个人和实体，包括这些外企啊，你遵守了外国的制裁，那中国就要收拾你。也就是说啊，你比如说一个外资企业遵守了美国出口管制，终止了和中国供应商的合作，你就又触发了刚才那834，也触发了这835。哎，你自己看着办。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新疆棉的问题。原来比如说可以用啊，我们用新疆棉做鞋做衣服，对吧，都可以。突然美国那边定了法律了，不许用新疆棉，你要一用，那美国那边绝对治你。那在美国企业，你比如在中国的这些制造商，那我们也不能用新疆棉，完你同时触犯了中国834和835这两个法令啊，你听了美国的，中断了我的供应链，弄你，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那这方面的中美之间这方面的这种案子太多了，不止一个新疆棉啊，那好多好多呢。那你说夹在中间的这些企业可怎么活？这是第二道法令。第三道法令，李强亲自签的吗？关于对外投资的新的规定，也就是中国投资者把受限的商品、技术、服务、数据转移到海外，或者是给人家提供相关的技术培训，那重罚，重罚。那这事儿现在就有好多东西都是灰色的了。你比如现在玩 AI 的这帮，他们把那个数据中心，因为在中国买不到高级芯片嘛，我设到新加坡，设到马来西亚，对吧，在那儿呢我成立一个当地的公司，是由我来控制，那个就可以买美国的英伟达的好芯片什么的，在那儿我设立数据中心，用于中国的 AI 的成品，在那儿训练，在那儿啊，这个拉那个速度各方面都在这儿可以搞。那你这事儿怎么算？你那个也属于啊，整个受限的产品技术各方面。不是前一阵有一个小公司准备把东西卖给 Meta， 卖给扎克伯格他们，最后给喊停了嘛？他说这个也不行。说到这三条锁链，这是好厉害，他把整个供应链的问题，你们都想跟我脱钩，他一下拉到了国家安全的层面。供应链你们想跑你可跑不了了，关闭中国的工厂，转移采购，改变供应商，这里边包括富士康，你比如说做苹果手机的，他们的等等那些东西，那你掂量掂量吧，你掂量掂量吧。原来我在郑州一下做那么多，现在都奔印度转移，好，我查查你吧，你要倒霉啊！原来我们一个跨国公司，这是我个人的决定啊，这是我自己的买卖，我愿意跟谁做就跟谁做，不是自由市场吗？不自由了，因为这个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了，你想在中国走大概是走不了了啊！现在这是第一个啊，刚才这是好厉害的。第二呢，两边法律的大夹击，你遵守美国法律吧，就可能触犯了中国法律，你遵守了中国法律吧，就会违反美国法律。 刚才我就随便举这么一个例子，新疆棉的这件事儿，哎，两边呢在这上针锋相对。那你说夹在中间的这些做服装、做鞋帽的、做所有的这些企业，他们怎么活？这怎么干？这就没法干了。这些品牌啊，这就没法干了。说到锁技术、锁资本啊，这个呢就是你出去可以，不能把你的关键的能力不能带走。资本前两天这不也都限制了吗？资本也走不了，人大概还可以出去。你愿意移民，你愿意干嘛，你走你的。哎，人和技术各方面全都留下。因为现在什么叫外资什么的，这东西也说不太清楚了。所以有的人呢，在国外搞一个企业，在国内搞一个企业，我们来回这么掺和着，这么串，门儿也没有啊，就给你整明白了。那你中国，你这是嫌你的外资多吗？你有毛病啊？你为什么要干这个呢？本来大家呢，原来外资企业到你这儿来，就打的是一个自由嘛。大家呢，自由来往，走来走去，想干嘛干嘛。你这儿是比较宽松的，也有好的产业链，又有供电、道路、物流，哪儿都挺好，比印度强多了。不就打一个这个吗？嘿，你现在三道夹板给你上，这怎么算呀？中国认为我做的有道理，我对标你美国，你美国有出口管制，你有实体清单，你有限制我投资，还有各种什么二级制裁，凭什么老是你治我呀？那我现在供应链的安全我必须搞着，反制裁工具就你制裁了我，所有的美国企业或者相关企业不能听你美国的制裁，你要按照那个按照美国法律走，那你就触犯了我的法律，那我得跟你怼啊。然后所有的技术出口、对外投资我必须管控，我不能把钱都跑你美国去。所以说我也是在筑城墙啊，你在那儿治我，那我也要打回去，我也要治你啊。但问题是呢，你们俩怎么想，这个咱们先放一边。美国呢，尽管有这样那样，但全世界人都愿意去。为什么？人是个自由市场经济，有那么多的障碍，但大伙儿还削尖了脑袋要去投资呢。你中国是什么情况？你那么多的管束，对外资原来是很友好的，是高看一眼的，给了更多的宽松的自由。中国人都看不见那个海外的互联网，作为外资企业，他稍微给开了那么一点，哎，大家呢还能看到 YouTube， 还能看到海外的这些东西，它都是有一些放松的。但现在你把这个拿走了，那人家还能待？你对标美国，你的基础条件就不一样，你凭什么跟人家比啊？关键是作为夹在中间这些企业怎么看啊？我们不管你们俩怎么回事，我要看的就是整个的风险，我整个的成本，我在这儿有没有确定性，我能不能来去自由，这是这些企业大家最关注的。你国家追求的安全啊，是这个没错了，那企业我追求的是自由和确定性。我不能把那么多钱砸你这儿，这么大买卖我没谱，这人家可不干。你面对的是国家安全，我面对的可是董事会，我面对的是市场的压力。你们俩大个子打架干嘛？我们夹在中间，我们怎么了？你一定这些法律，你这个地方立刻就从此变成了一个大的是非之地，那我们惹不起，我们就躲得起。那美国对中国法案是多的，我们都不能遵守，那最后我在你这儿干完了以后，我要奔美国出口，或者是到哪儿去，美国那边又收拾我，我怎么了我？那大伙儿一看就没辙了。特别是美国企业，我要遵守母国的各种法律法规啊，我的老窝在美国呀，这我怎么干啊？所以说，至少作为美国企业，他就没法干了。剩下的很多台湾企业或者是怎么样也没法干了，因为你这些东西要去美国的呀，那你怎么干？所以说下一步呢，整个啊，他神经病又开始搞这些东西，和美国的那个各方面的管制来对标啊，他也搞了三套枷锁、三套锁链，那真是嫌外资太多，那外资还不跑啊？所以说从这儿看啊，这帮人是疯了心了，昏了头了， 这国家安全这四个字啊，我估计习近平天天为这事儿是非常困扰，天天吓得小心脏那真是睡不着觉。为这个国家安全这四个字啊，这成了他的魔咒啊，天天就魔怔在这上边了。那你就管吧，你最后没说吗，拿一把沙子攥在手心里，你攥得越紧沙子流的就越快。哎，所以说呢目前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状态。哎，这就没招了啊。来，我们快速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对到三六条说那个签证费快五十年没涨了，对，那是从七八年吧，我印象到现在就没动过啊。当然现在呢这个经济也不容易，再加上游客乌泱乌泱的，稍微提高点门槛，而且呢它针对的是非免签国，对人家的免签国它可没这样，这个挺鬼的啊。啊，这所以说呢你像我们去啊，我们直接免签到那儿90天之内，大表哥旁边也是90天，好多国家应该都一样。好吃的，从梅洛尼的反应看可以看出西方盟友天下苦川久矣，如果跟以色列闹掰那就只好去东方。不能这样，刚才讲了，一说到这盟友，嚯，你看他这脾气，那巨婴脾气，连一块闹三上吊，这没完没了，话说的那都横着出来，一碰上习近平那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那崇拜之情油然而生，说到跟普京怎么着都成啊。这现在这二哈也变成了一个勇敢的人了，因为他负了重伤，你看他都能扛过来，他很勇敢。嚯，这好话怎么给你周围的这帮弟兄从来就没有过呢？陈军说墨西哥和彼得堡就是俄罗斯的软肋，加大力度普京就难受了。这是他两个核心城市，相当于他的北京和上海。哎，而且他的基本盘，他的主要的支持群体也在这两大核心城市。彼得堡呢实际上离乌克兰更近，乌克兰还没有到下那么狠手的地步。这次呢就是首都对首都，谁让你炸我的大那个修道院来着呢，那我就炸你的炼油厂啊。这两次平时如果到那儿去把莫斯科打得浓烟滚滚，他们也不是说做不到，但是他也不能这么干，因为这种无原则的升级的话，那普京手里还有原子弹呢，你最后非要搞到内部嘛，就是你跟我干嘛我就跟你报复你，我就干嘛，就到这么一个地，你打我那我就打你，这全世界啊也都说得过去。感谢政权说英国整个工党都烂到骨子里了，就算斯塔默下台，那下一个推选出来的家伙其实也不会差多少吧。没有啊，那大曼彻斯特那个市长那个可以啊，那伯纳姆他不搞什么意识形态，他是比较务实的，他在工党里边的务实派或者是工党里的右派。哎，他在里边呢，我相信啊，对大家现在热议的老百姓最关注的社会治安问题啊，移民问题啊等等这些问题，他会下重手的啊。他甚至会比保守党或者是比那个法拉奇他们那帮人他会下重手，要不然的话他整个大选就崩盘了嘛。反正斯塔默再这么下去肯定是完犊子了，那就不能让他再干下去了嘛。边云，短期美国普通人没影响，霸权地位下降早晚反映到国家经济上和美元的地位上，无限印钞不贬值的特殊性那就会完蛋了。可以这么说吧，因为说到呢川普搞了这么一套东西，作为老百姓来讲有点短期解套的意思，要不你再搞下去那油价更高，作为老百姓来讲我不管你中东怎么怎么样啊，就像川普说的，我美国自己有的是油对吧，我们不操你那个心，有原子弹他也不会扔我们，他是扔以色列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只要把这事儿给我了了，别打了。哎，你看现在油价这已经降下来了，现在已经三字头了，3.95啊，3.96平均啊，那这也是大家的一个减轻，同时通胀也稍微松一点，大家的情况都稍好一点，所以说老百姓的可能更多的人哎是丧权辱国了，但是呢只有在精英阶层大家认为，上层大家认为这个不能接受，但是作为老百姓来说管你这个呢， 我们先松缓一下再说吧。 Red Cloud 啊，谢谢您的支持，送上一杯热咖啡，祝父亲节快乐，谢谢您啊。昨天呢，我们家少爷给搬一大蛋糕来，我还奇怪呢，我这是谁过生日啊？父亲节嘛，哦，我这才反应过来啊，才反应过来，谢谢您啊，咖啡喝到。墨尔本老农说，这两年乌克兰战争已经彻底改变了当前的战争形态啊，各大军事院校都得重新开课，重新写书了啊，包括呢各国的战备，各国的军火库都要重新调整了。像这种非对称性的不对称战争啊，无人装备，包括像这次的水雷，所有这些东西作为台湾啊，我认为他们会非常精细的来研究。既然水雷这么好使，来吧，那玩意儿也没什么好难发明的，对吧？你中共能从那边大舰队一开拔，我这边凑凑凑周边我布满了水雷，你来一试试，你来一试试，我估计就难，很难了。 TSMC 什么政策都没用了，邓的改革开放经济的动能已经都释放完了，不是再来一遍就能让经济再高速增长的，除非政治开放，但那是不可能的。您刚才说的咱们俩就有共识了，在经济领域里边小打小闹啊，这个吃点止疼药，那边来个创可贴，小修小补，没有任何作用了。现在除非是政治得释放出一个巨大的动能出来，让大家觉得有希望，让大家那个热情，全社会的热情调动起来，我认为这样的会有一个大的释放。等着吧，这不是有北京的弟兄讲吗？现在就他妈雍正啊，这国家呢天天就这样。那后边还有乾隆呢，那乾隆那对吧，几十年老百姓还行啊。那您就等着吧，您还相信有乾隆吗？那您就耗着，您就等着。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啊，下了节目我是看球去了，还有两场比赛呢，特别是今天的日本队，我还是非常期待的。那好，那在北京时间下午3点，世界各地的朋友自己对表，我和小老师托尼一道继续和大家聊世界杯，我们再见。